第八十七集，陈化桥当时傻了眼。自他看到顾且行就在身后，便也清楚今日免不了一番责罚。但连我也没想到，顾且行这一出手，就连凤印都给人家没收了。陈化桥还想争辩什么，顾且行身旁的工人将圣旨往他身前一塞，吩咐跪在他身后的宫女赶紧将皇后送回去，口气里大有不要在这里丢人了的意思。陈化桥哭哭啼啼灰头土脸地跑了，他回宫以后肯定得先去找太后几位老人家哭诉一番，且又没那个胆子说顾且行的不是，必然要把过错都赖在我身上。而且那几位老人家向来不待见我，顾且行说是解围，这不明摆帮我添乱吗？我心里不大高兴，将下人打发个七七八八，批评顾且行道：你明知道这样会遭人闲话，如此做是诚心陷我于不义。
便是诚心的如何？
顾且行冷眼看着我，见我不说话，走了两步又道：
顾且哥，你是不是认为我凡事替你着想是理所应当的？便是如此，你又何曾领过刑？
顾且行终于撑不住了，开始同我抱怨了。可他这么一说，我这么一琢磨，还真是这么回事儿。大约我现在已经吃定了他在意我，也习惯了他明里暗里帮我护我，为我设想。可他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君主，人心善变，军心无常，我却如何忘了？他的一言提醒了我，我对顾且行现在到底是个什么心态？为什么他跟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心里头有些不爽快？关于心理的问题，想想就头疼，而且在我的下意识里，有些东西根本懒得面对，便甩了顾且行一个白眼，转身时用冷漠的口气道：你这样想正合我意。我尽量用背影向他展现一个拒绝的姿态，他的声音从身后淡淡飘来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陈述。他说：
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恨错人了。
我没有回头，只当他是狡辩。他又道：
荣启还活着。
我蓦地顿住脚步，转身看着他，下意识道：你说什么？
荣琪还活着。
什么？
荣琪还活着。
他一字一字的重复，我的脑袋突然不好用了，总觉得是自己听错了。不等我继续问，他又重复一次，一边走向我一边道：
下葬以后，
我曾命人再去看过他的尸首，那个人不是荣琪。
怎么可能？我在吃惊，完全忘了应该为这个消息而高兴。我无法相信，就像当初无法相信他死了一样。可我分明看了他的尸首，就算容貌体型和衣饰可以看错，那胸口的纹身，除非有人故意伪装出他死掉的假象来骗我。我忽然明白了什么，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不愿深想。顾且行大步走过来抓住我，他有些激动地对我说：
你还不明白吗？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。
顾且行一口气地说了很多话，关于从我认识荣琪开始时的一切一切，出狱时的绑架，劫匪是他自己的人，只是为了以我御险令父皇发怒，剥去张庆德管理皇城禁卫的职权，顺理成章地把权力捞进自己手中。之后的蔡人事件，他其实早就盯准了百盛堂，而当时张庆德也在暗中调查此事。荣琪故意让我犯险，张庆德本真心想救我出去，在得到我所绘的地图之后，他虽然同我深陷一处，却又提前派人去打劫张庆德，将地图搞到手中，确定密室位置所在，由秦子洛以荣琪的名义带人前去剿灭，顺便在门上安了炸药。当时银峰被炸聋了耳朵，但仍有一丝清醒。 援兵进来搜救的时候，他怕银风知道他的身份，便暗中将银风毒哑，而他故意在秦城画舫放火诬陷张庆德。那事情顾且行早就提醒了我，而我却始终未能放在心上。这早已经过去的一切，我尚且可以勉强忍受。顾且行又说，抢婚那日他本是胡说，但细查之后发现，百里湘君幕后真正的主人正是荣琪。所以那日路上巧遇秦子洛，他早就知道了行刺顾且行的事情，才故意将我引去百里湘君。他们提前制造了要将顾且行调包的假象，顾且行也跟着上了当，无奈之下将太子金剑给我看过。后来动手是迫于无奈，因为我不打算留下顾且行独自离开，但了解金剑的目的他们已经达到了，所以我为顾且行挡剑，差点死在他怀里，也是拜荣琪所赐。荣琪早就想好了如何对付我，他将我哄得团团转，利用顾且行对我的特殊感情挑唆我与他作对。他伪造太子金剑，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好事坏事，总归都是对他有利的事情，可他却没有告诉我，以至于我傻傻地将豫王府当年的军备囤积图给他看，他看过后马上烧掉，让我不要告诉任何人，而后连夜寻到军备上交给父皇，却无人知道豫王爷当年所留下的军备远非如此。荣琪是个商人，从商以来赚过的钱已经足以伪装一批假的军备给父皇，而真的那些被他私吞了。所以他说亲自缴获军备是为了向父皇讨圣旨娶我，也是假的。过去的我同荣琪有过的点点滴滴在顾且行的口中铺展开来，那些背后的我所不知道的隐秘和真相，隐藏在柔情下的险恶嘴脸，以及他此次诈死的原因，就是要利用顾且行对我的在意，让我彻底与他敌对，心甘情愿帮他们做事。我不相信顾且行说的这些，我通通不相信。荣琪他是真心喜欢我的，或许他并不在意曾经利用过的阿许，可他一定是在意顾且哥的。我宁愿他是真的死了，也不要相信这些，一个字都不要信。这些事情有一部分顾且行是早就知道的，只是于自己有利便睁眼闭眼纵容了，有些事情是联合夜宵共同查出来的。我蹲在地上捂住耳朵，拼命地摇头让他不要再说了。我说我不相信他是骗子，他得不到我的心便这样说荣琪，他卑鄙无耻。荣琪是爱我的，他怎么可以用这些残忍编排来否定这一切？顾且行强硬地把我拉起来抱在怀里，抱得很用力，他口口声声要我冷静些，说出来的话却愈加残忍。
你以为秦子罗是什么人？他就是豫王爷当年故意留下的私生子。荣启为什么要冒死娶玉如意？以为他是秦子罗的新妹妹？
他说的那么合情合理，一桩一桩事情串联起来，我告诉自己不要再听，却还是忍不住将他们听进心里。滚烫的泪珠滑落，我无声地哭泣着，顾且行用手掌在我眼角不停地擦拭，却如何也擦不干他们。他说，
别哭，告诉我你手里是不是有他们想要的东西。
他们想要的难道是那块冰符？可他们若是知道这东西在我手里，既然那么多手段都用了，为什么不直接用偷的？何必要我亲自交出来？我噙着眼泪摇头。顾且行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，他告诉我，我只以为自己身边有影卫，其实顾且行的暗兵和甘霖皇叔的夜宵早就盯住我了。不只是我，便是我不在的时候，这公主府里也一直有人在把守，他们要偷只会留下暴露的机会，那样处心积虑的几个人自然会选择最稳妥的办法。我还是摇头， 顾且行也不知道我手里究竟有什么，他问道：
是不是清君侧？
原来他以为荣琪和秦子洛想要的是清君侧。是啊，这是最能直接威胁到他皇位的东西，莫说荣琪想要，他顾且行自己难道就不想要吗？我将他推开，谨慎地盯着他，我问：你想要什么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顾且行失望地闭了下眼睛，沉沉舒一口长气，隐去一贯的威严冷傲，他的话语携着缱绻温柔。他道：
我想要的不过是你罢了，你怨我时我便不愿意同你解释，这些事我本也不想告诉你。
我承认我有私心，我情愿你真当容器死了，起码这样你的眼里会有我。